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那一位可称颂的主。主，我们感恩你在这个营会，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我们看见你的工作，我们也看见你恩典的宝贵，你工作的宝贵。主，我们晚上时间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当我们来再次来读来看你的话的时候，主，我们求你越过我们一切的限制。主，你自己点活你的话，你自己借着圣灵把你的话向我们打开，向我们灵打开，以致我们看见你话语的你要跟我们说的。主，以致我们领受了，我们有喂养了，我们有力量，我们可以学习来跟从你。在神的家，我们学习彼此切实的相爱，彼此的服侍。主，我们求主你捆绑仇敌一切的作为。主，叫你的孩子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能够在你宝血的硬币的底下，我们一起来经历你的同在。我们愿你的名被高举，你的心意能够成就，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营会的感觉怎样，但是我自己呢，我很感恩。我记得礼拜二晚上，我们都很多弟兄姊妹一起在Zoom 上面，我们为这个营会祷告。我很感恩，我真的经历了主的恩典跟同在。看见弟兄姊妹的身上，无论是在交通，无论是在个别的交通，无论在工作坊，无论在信息，我相信主都已经有很多的恩典。我们求神继续的做工。我们晚上聚在这里呢，我们刚刚吃饱饭，所以呢，一般来讲呢，我们的氧气呢，很多时候都到我们的胃肚子里头。我们更需要主的恩典扶持，所以我们一起的，我们能够一面听，一面祷告。我们求主来祝福他自己的话，祝福他的教会。感谢神给我们这一个聚集，也感谢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经文，就是我们在营里头常常提的，这是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好不好？我们一同现在来再读一遍。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怕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段经文的头一节的头一句说，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讲到今天我们是处于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就是万物结局的时刻，包括你跟我的结局。是什么结局呢？就是在第五节那里说到，不信主的外邦人的结局，他们必要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也是后面的十七节说到信徒的结局，那里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无论是已经信主的，或者还没有信主的，到时呢，就一切都成为结局。因为这个结局是非常的逼近了，是随时都可以出现的。甚至这个结局真的突然出现之前呢，你我都可以在没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主接去， 突然间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在这个万物的结局逼近的时刻，你我都应该把握今天，好好的去度我们余下的人生。今天下午的家庭工作坊讲到，现在的世界改变得很快，变坏变得很快，这个世界要抢夺我们的孩子是仇敌的工作，不单只是你我生命紧逼的关键的时刻，今天也是我们中间的孩子生命关键的时刻，所以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所以在第七节第二部分，彼得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并警醒，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应该需要而且很必要有的心态。然后下面就讲到有三种的操练，第七节最后一段话，要去祷告，第二是第八第九节，要去彼此切实相爱，第三个操练就是第十节到十一节的上半段，要运用恩赐去彼此服侍，这是我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交通的。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学习谨慎自守并警醒，去祷告，去切实彼此相爱，去彼此服侍，那个目的呢，有一个，就是十一节的下半段，就是为叫神得荣耀。主若愿意，这方面吴弟兄明天会跟我们交通。我们今天晚上要集中来看第十节跟十一节的上半段，我们再把这一节半的经文再读一遍。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作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作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我们就是读这一段，我们今天晚上要交通的。我给这段经文的主题是做神恩赐的好管家，我盼望用三个重点来交通这个主题。第一，要做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第二，要按作神的圣言讲道；第三，是要按作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要做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第十节头一节头一句话，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什么叫恩赐呢？圣经这里讲到的恩赐和人天然的才干是不同的。人如果没有这才干，如果人没有先天拥有或者后天栽培出来的才能呢，一个人是很难生活下去的。譬如语言能力，一个人能够讲话和人沟通，是他先天有讲话的能力，后天从家人身上环境里学讲话，这样就可以说是神给人的一个普遍的恩典，能够讲话。就好像神赐下阳光、雨水、空气，把这些赐给义人，也赐给不义的人，把说话的能力赐给信主耶稣的人，也赐给不信主的人，我们叫这个做普遍恩典。但是彼得前书这里所讲到的恩赐就不同，恩赐是神给基督徒的特殊的恩典其中的一种。当一个人真实悔改相信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的时候，他不单止罪得赦免，他也得着圣灵，这是神给相信他的人呢一个特殊的恩典。正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那里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当他领受了圣灵以后，在他身上同时会发生三件的事情，这三件都是神的工作，都是圣灵的神迹。第一，这个人就因着圣灵而重生了，得着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这是讲到这个人与神发生了一个新的关系，就是孩子跟阿爸父的关系。第二，哥林多前书12:12-13那里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去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里讲到受洗，在希腊原文是受浸。这两节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得着圣灵的时候，圣灵也同时把他浸到基督的身体里头，使他成为基督身体的一个新的肢体。无论他在地上的身份和种族，他与其他众多肢体呢，都是同属于这一个的身体，这个身子，都进到同一个基督的身体里头，通过圣灵的浸，加入成为基督的教会的一员。这个加入不是通过他的名字被写在教会的名册上，那是通过他的名字是写在天上的生命册上。所以这个重生得救的人呢，他不单只是跟神发生个新的关系，他也是与其他神的儿女发生了一个新的关系，就是肢体之间的关系，一同属于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教会。第三个神迹，当圣灵把他浸到基督身体上的作为肢体的时候，圣灵也把恩赐分赐了给他。这恩赐是一种属灵的能力，叫他能够根据圣灵所领受的恩赐去服侍基督的身体。所以圣灵是为着建立基督的身体而把各样不同的恩赐分给个别不同的信徒，叫他们在身体里头尽共用。正如刚才哥林多前书12之前第4-10那里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有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这里第5的执事是指着不同的服事。之前第4的恩赐呢，就是叫人能够做这些服事的能力。而下面第6呢的功用呢，就是不同服事要带来不同的功效。所以第6说，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恩赐的和功用的显出呢，是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并且这个恩赐的运用呢，目的是要叫人得益处，叫整个身体的好处的建立。然后第8下面呢，讲到不同恩赐的例子。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把恩赐分派给人，目的呢，都是为着建立基督的身体，叫身体的益处。我们看完哥林多前书，我跟大家交通这个，因为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是初信的，甚至有一些是没有信主的，所以我特意把哥林多前书这段话刚才跟大家交通。现在我们回到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我们看看我们当如何运用所得的恩赐。那你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个人就是说的每一个人都有圣灵所分派的恩赐，每一个信徒都有最少一样恩赐，没有一个例外。你是否知道圣灵赐给你的恩赐是什么？神要你在基督身体里头尽什么的功用呢？你可以怎样知道？一个人要知道他有什么的恩赐，有什么的功用，他必须要生活在其他肢体的中间，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就好像当一个宝宝啊，我们知道东东最近有个宝宝，他带着手带着脚生下来的时候，他的手啊和脚呢都拥有一个潜能去尽他该尽的功能。肢体要正常的成长并发现自己的恩赐呢，他就不能够与身体分开，否则连生存都成了问题。但是魔鬼呢，却常常引诱个别的基督徒失去与主的交通，不想与其他弟兄姊妹身体其他肢体来交通。好叫撒旦好叫呢，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他就能够遍地游行，寻找可吞气的人。所以我们要记住，当你最不想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你最需要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出生的宝宝手脚刚开始并不知道他在身体里头什么功用，但是当宝宝长大一些，手会开始拿东西，身体会学习爬行移动，手脚都是同时来运用的。但是慢慢的宝宝的脚慢慢健壮起来了，会觉得靠两只脚可以站立了，并且走路了，甚至彼此手跟脚一同的移动的时候更方便更有效率，也慢慢释放双手呢去为身体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手脚呢，就是在这个很自然的在身体的里头找到自己独特的潜能和角色，为身体尽他该尽的功能，叫身体得益处。这是神造身体的一个自然律，一个生命里头的自然律。基督的身体不是一个死的组织或者机构，乃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有机体。当你学习在神家里头摆上你一份的时候，某一方面的服侍的时候，即使你察觉到弟兄姊妹应作你的摆上得益处的，通过你的服侍能够经历主生命的恩典的，你自己在其中也经历主给你服侍的力量的，也叫你更认识主的恩典的，很可能这方面就是圣灵给你的一个哪一份，你就可以多在这方面来学习操练多运用。第十节说到属灵的恩赐是得来的，不是自己选择回来的， 乃是从圣灵那里接受过来。比方说脚，虽然可以为身体走路，但是如果他不忠心所托于他的功能呢？他觉得双脚走路常常碰到地上肮脏的东西、垃圾，认为这个任务太低下了，又不引起人的注意，觉得做手多好，能够拿东西办事情，很有成就感或者满足感，以致脚呢天天都去想去，好像手那样这样去拿东西做事情，常常忽略了大脑呢吩咐他去起步走，忘记带身体要去大脑要他到的地方，有时候走路又心不在焉，没有及时避开突然的危险，这样就会造成身体的亏损。所以彼得在第十节那里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我们要照自己从圣灵所得的恩赐去服侍，不是按照自己炫目旁边的弟兄所得的恩赐去服侍，并且是去服侍弟兄姊妹，不是光坐在那里接收弟兄姊妹的服侍，而是站在一个仆人的位置，去用圣灵给我们的那一份，去供应旁边弟兄姊妹的需要，去满足教会的需要。第十节第二句说，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里恩赐在希腊原文里头跟上一句的恩赐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字，前面是恩赐，这里的是恩典。虽然前面是说恩赐，后面说恩典，由于恩赐就是恩典的一种，所以后面的恩典是可以指着前面的恩赐，因此中文的圣经和合本呢就把它翻译成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句话的意思是讲到圣灵把恩赐赐给我们，目的不是我们轻视这个恩赐，把它埋藏在地里，把恩典扣留了，也不是把这个恩赐拥有成为自己的享用，而是要我们好好管理运用这个恩赐，把它用在神的家，叫神家得益处。这是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的意思，这就是这句话第一种的意思。第二种的意思是说到神给我们有许多的恩典，是百般的恩典。当我们领受神百般的恩典之后，我们不能够扣留神恩典在我们身上，这不是神给我们恩典的目的。我们需要把这些许多的恩典，我们要为这些许多的恩典做好管家，把所领受的恩典流通，做像流通的管子给出去，这样我们就不会阻塞主恩典的管道，能够继续源源不绝的领受神的恩典，做一个有恩典的人，做一个流恩典的人，源源不绝的把恩典流出去。如何把恩典流出去呢？如何做神百般的恩典的好管家呢？彼得在这段经文里头特别提到，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原来神的灵把恩赐赐给我们，要叫这个恩赐成为我们服侍人的管道媒介。我们通过尽这个恩赐的功用呢，把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传递给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身上，叫他们也得着神的恩典，得着基督生命的供应，基督身体就得建立。譬如有一个非常有音乐感的基督徒，他弹琴的技术呢非常高超，弹得很好，所以他弹琴的天然的能力很强。但是如果圣灵没有给他弹琴的属灵的恩赐呢，他是没有办法，也没有属灵的能力用弹琴 来服侍弟兄姊妹，去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如果神把属灵弹琴这个属灵的恩赐赐给他，他就可以在神的家里头学习操练运用这个恩赐。圣灵通过他所弹奏的诗歌感动他，他属灵的生命就慢慢成长，属灵的恩赐也渐渐成熟。当他弹奏自己所经历过的诗歌的时候，他就能够帮助会众进入诗歌的灵的里头，叫会众能够通过唱诗歌得着基督生命的供应。这样他就是通过弹琴属灵的恩赐做管道，把神的恩典传递给弟兄姊妹，叫基督身体的建造。又譬如一个有接待恩赐的姊妹，她有一个做仆人的心，她很乐意服侍其他人，因此她就很注意，很能够留意到别人的需要。因着神在她身上恩典的工作，叫她成为一个喜乐的人。当她接待弟兄姊妹的时候，被服侍的人就因为他的服侍得到舒畅，从他身上得到主的喜乐的恩典。他们因此不单止身体被服侍，灵里头也得滋润，经历主基督生命的供应。这个姊妹就是通过这样的属灵的接待的属灵恩赐，把喜乐的恩典传递给被接待的人，叫基督身体被建立。这就是做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的意思。这里管家这个字的意思和用法跟当时社会的背景是讲到一个家的家主把整个家的事物就交给这个管家，要这个管家代替这个家族包办家里头许许多多的人事物的任务。但是这里的管家在这段经文里头呢，在希腊原文里头是多数的，不是单数的，不是一个管家，不是一个家族一个管家，那是多数的管家。因为神是要每一个肢体每一个人都来做神的好管家。在神的家中，不是一个人一个管家包办管理其他众仆人的，包办所有的服侍的，乃是每个人都是同作肢体，一起做众管家，一起服侍神的家，一起用恩赐彼此服侍。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来到聚会当中，虽然你是坐在那里听，但是你记得我们都要做好管家，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也为聚会祷告的，也为弟兄姊妹们祷告。在神的家里头，我们有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有基督做元首，我们众肢体都被他联络起来，我们跟基督有活泼的交通，经历新的恩典。那么众管家就能够忠心一个一个的去做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而不是一个全职的工人一手包办教会所有的服侍，其余的肢体只是坐在那里做旁观者。不是这样，你愿意被主使用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吗？做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吗？当你我运用这些恩赐的时候，神所看重的不是这个恩赐的大小，乃是你我运用这个恩赐有多少的忠心， 正如主耶稣对那个五千年得五千两银子并且赚回五千两银子的仆人，跟给得着两千两银子的仆人也赚回两千两的这个仆人，得五千两赚五千两，得两千两赚两千两，主耶稣对他们两个仆人的称许都是一样的，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因为他们都是同样的忠心，主不是看恩赐的大小，乃是看忠心。并且这个恩赐呢，如果我们忠心，神会加增的，圣灵会加增我们的恩赐的。就好像士提反，他本来是做饭食的，但是因着他忠心，神给他更多恩典跟能力，他用神的话，用神迹去传扬见证主的福音，所以恩赐是可以增多的。所以今天无论我们的恩赐有多少，神摆在我们的恩赐面前的恩赐，我们就忠心学习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么第十节，我们看完了彼得讲到我们当如何做神百般的恩典好管家，现在让我们再通过十一节的头一段来看如何具体的操练运用所领受的恩赐。十一节头一段举了两类的属灵恩赐的做例子。第一类，他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第二类，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我们就叫第一类的服侍叫话语的恩赐，第二类服侍的恩赐。我们先来看第一类话语的恩赐。十一节那里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意思是一个讲道的人要按着神的圣言来讲道，不是随便讲的，自由发挥，也不是按着自己的意见或者想法来讲，乃是要按着神的圣言来讲。神的话在这里其实是讲什么？我们学习讲的是讲圣言要讲的话。圣言在这里是指着圣经说的，对我们来说就是66卷的新旧约圣经。所以讲道是讲神的道，是讲圣经的话，不是讲自己的话。一个人怎样能够按着神的圣言去讲道呢？他需要自己认识神的圣言，认识我们手中的圣经。这个认识不单只是心思里头的认识，也是经历上的认识。旧约的文士以斯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在以斯拉第七章第十节那里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斯拉他定了志向，自己花时间考究研读神的话，和花时间去遵行神的话，去经历神的话，这样他就能够用神的话去好好的教训神的百姓。我们求神在神的家里头兴起一个一个考究遵行神话的人，以致神的话在神的家中能够有丰富的神话语的教导和供应。所以我们要为讲道的弟兄们祷告。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一节讲道这个词， 在希腊文里头是说话，是讲话。所以意思呢，不单只是指说讲到主日聚会里头讲到的那里的讲话，也可以是包括主日学、教主日学，包括带领家庭聚会、读经聚会，参与家庭的读经聚会的讲话。在神家里头，信息聚会当出口的，当主日学老师的，家庭聚会组长带领查经的，让我们都能够定了志向，自己花时间去考查考考究研读神的话，并且呢花时间去遵行经历神的话，然后用神的话去教导神的群羊，供应你所需要牧养的家庭聚会的成员，教训你班里头的主日学的孩子们。我们真的很感谢神给我们其中一些很忠心很重视神话语的主日学老师，对他们来讲，主日学的服事不是一个叫大家叫大人能够专心的聚会的儿童的看管，他们乃是很认真的把主的话教导主日学的孩子们。比方我举个例子，原欧本的三到六年级大班的主日学老师，他们是过去用的五年多的时间把新旧约的圣经有系统的来教导这三到六年级七年级的小孩子。现在讲到启示录就快讲完了，这些老师自己是学习研读神的话，学习跟从神的话，然后把神的话教导给主日学的孩子。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些主日学的老师感恩，也要为着他们祷告。我们求神使用他们的服事，在神的家中得着一个一个的提摩太，叫他们能够从小能够明白圣经，使他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运用讲神话语彼此服事，不单只限于教会定时定点聚会里面，也包括在家庭里的，特别是做父亲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清清楚楚的对父亲吩咐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做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要吗？不要当父亲。如果你要当父亲，或者你已经是当父亲了，你就已经是从神手那里拿过来一个任务，一个使命，你要用神的话语教导养育你的孩子们。无论你觉得自己是否有这个恩赐，你都已经被神拣选作为圣经老师了。你就是你的孩子的最重要的圣经老师。我盼望在神的家能够兴起一个一个父亲，为着爱神爱孩子定了志向，每天花时间去读神的话，亲近主，然后学习在生活上跟从经历神的话，以致能够有更多 经历过的神的话，靠着主的智慧，用主的话天天去教导、帮助、养育自己的孩子，带他们祷告，帮助他们从小经历主、经历主的话，装备他们长大之后能够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当中呢，能够做精兵。你知道今天的世界是非常的坏的，而且坏得很快。今天你我做基督徒已经很难了，你的孩子做基督徒是非常难的，不单止五年后他们长大后很难了，他们今天在学校已经很难了。所以有个非常迫切的需要，人生有很多需要，你用圣经的话教导孩子是个很迫切的需要。对于一些妈妈没有信主的丈夫的，你不要惧怕，不要灰心，要记住，神是孤儿的父，是寡妇的伸冤者，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你的孩子，你学习担起父亲的角色。本来需要担负的教导圣经的责任，你学习把孩子带到神的家，让服侍孩童的青年、服侍孩童青年人的弟兄姊妹跟你一起同工，你自己在家里头好好用你的、用主的话教导孩子，把孩子带到神面前。让我们做父母的彼此勉励，如果你今天或者过去已经是精心学习用主的话养育教导你的儿女的，但是今天你还没有看见你所盼望看到的果效，我们不要灰心，因为神有他的时间。我常常记得第四世纪的奥古斯丁，他妈妈 Monica 是一个敬虔的姊妹，他学习奥古斯丁，从小就帮助他认识主的、跟从主的。他常常为儿子祷告，但是奥古斯丁自青少年期开始就过着一个很放荡、淫乱的生活，伤透了母亲的心。但是母亲 Monica 并没有灰心，她一直为孩子祷告。神后来在奥古斯丁30多岁的时候，很奇妙的得着这个他这个多年祷告的儿子，更叫他后来成为一个被神很重用、很爱神的一个神的仆人。我们交通过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现在我们要来看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服侍人的是指说用行动去服侍人，之前是说用话语来服侍人的，要按着神的话来服侍、来讲话。这里呢是讲到用行动服侍人的，要按着神的能力来服侍。这个话语和行动两方面不是完全分割、互相排斥的，反而是如果一个人，如果你单单说话没有行动，他就很难经历神的话。又譬如一个人如果把人接待的要接待的好呢，他总不能够不说话，他要跟客人呢有适当的沟通，叫人感到舒服自在，所以他需要说话。这里说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怎样能够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呢？首先是不依靠人自己的力量。那许多时候呢，我们经历不到神的能力，是因为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当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呢，顺利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就会骄傲，我们会把荣耀归给自己，沾沾自喜，也盼望别人把荣耀归给我们，偷窃神的荣耀。我们靠着自己能力去服侍，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会发怨言， 正如第九节所说的，诱惑者会灰心放弃，半途而废，不能够忠心到底，因为没有经历神给我们的力量，没有按照圣灵给我们该有的休息，身心灵就容易出现不必要的透支了。单靠自己能力的服侍，是把本来圣灵所赐所领受属灵的恩赐贬值了，降低了，成为人天然的能力，是不能够把恩典传递给人，叫服侍的人得着圣灵的供应。有时候神为着叫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力量去服侍他的教会，不再依靠自己天然的能力呢，神会让我们落到一个人自己的尽头的地步，叫我们的人被十字架对付，叫我们的能力经过死，经过复活，经历神恩典的能力来做我们的起头。所以有人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当人通过认识自己的软弱的时候，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他就能够做一个有恩典的人，通过属灵的恩赐把恩典传递给弟兄姊妹。旧约的摩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出生成长都是在神主权的管理之下，他在埃及的王宫里头都受栽培，具备非常大的天然的能力。然而摩西却被圣经描述，他当时埃及是个建筑、科学、政治的管理都是很发达的国家。圣经描述摩西呢，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当摩西40岁的时候，他以为自己挺本事，就用他天然的能力去服侍神。他为着保护自己的同胞杀死一个埃及人，因此就惧怕逃命了，到旷野做一个卑微的牧羊人。80岁的时候，他看到自己人生的力量到尽头了，但是就是在这个时间，神呼召他来服侍神的百姓，带领神的百姓离开埃及为奴之家，要到神所赐的迦南美地。摩西就是在他人生头一个40年，他觉得我能够，但是神用他第二个40年，叫他深深的觉得我不能，然后叫他人生第三个40年头里头，叫他经历神能够。他本来有的是天然的才干，后来他的才干被对付了，被十字架对付了，死而复活了，就成为他在最后的40年属灵的恩赐能够服侍神，按着神所赐的力量去服侍神的群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在跟随主的路上服侍主遇到难处，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惧怕，我们倒要回到他的跟前，寻求他的面，让他光照我们，我们有什么亏欠，我们就认罪悔改，求主的赦免，我们谦卑的能够依靠他，重新的得力，依靠圣灵去对付胜过罪恶，按着神所赐的力量去服侍神。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不能的时候，就是我们能够经历神能够的时候。靠着这个神能够，我们就能够学习按神所赐的力量去服侍。当我们学习做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的时候，或者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的时候，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第八、第九节，彼此切事相爱。浅白的说，就是彼此切实的为对方求好处。 譬如如果圣灵把影音的这个属灵的恩赐赐给我，目的是要叫我呢，为叫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得到影音的帮助，能够没有打叉，专心的听到敬拜神，叫弟兄姊妹得好处。所以每一个运用恩赐服事，都是为着主去服事人，服事人为人求好处。所以不是单单去服事那个事情，乃是通过服事学习去爱主爱人。衡量恩赐的价值，不在乎恩赐的本身的大小，乃在乎我们运用恩赐的时候那个爱有多少。我们很熟悉，我们今天也读过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有一天许许多多的属灵恩赐都归于无有了，但是爱呢却是永不止息的，爱是永远长存的。我们怎样才可以学习做神恩赐的好管家呢？怎样能够按照神的圣言讲爱，用爱来讲话呢？按照神的能力去用爱来服事呢？我们需要第七节的祷告。我们需要天天通过祷告与主交通，枝子连于葡萄树上，经历主话语的光照、赦免、安慰、提醒、鼓励、启示、教导，这样你跟我就能够源源不绝支取主生命的供应，领受主百般的恩典。我盼望用最近王峰在主日的早上给我们的信息来做一个总结，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到第九节，他当时在临上十字架跟门徒讲的临别的话的时候，他跟门徒这样说，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主是葡萄树，当一个人信耶稣得到圣灵的时候，他就成为这个葡萄树上的枝子，这是神的圣灵的工作，把我们连于葡萄树上。我们都已经是住在主里面，我们的责任就是通过天天分别时间与主交通，让主把我们与他之间的拦阻除去修剪，让我们常常住在他的里面。住在主里面意思就是说是留在主里面，不自己跑出去，几时跑了出来了，就立刻转向返回归向主，这样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因为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第六节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就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我们的主跟我们交通，通过他的话，我们跟主通过祷告来交通，主的话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按照主的话来祷告，我们所求呢就能够得成就，这样我们就有神的话去为他用话语来尽我们的恩赐的功用，经历神的力量来尽要我们服侍人的恩赐。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我们这样结果子，神就得荣耀。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常在我的爱里。基督如何爱他的门徒，也今天如何爱我们，因为他爱他的教会，因为他的教会是他用舍命流血 宝血买赎回来 宝贵的教会。他要我们在他的教会里头尽我们的功用，彼此服侍，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我们把这些的你的圣言，我们来读来听来交通。我们求圣灵把你借着你的圣言要叫我们印在我们心里头的，主啊，你帮助我们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主，我们真的交给你。我们看到这个时间这个时刻是这么的紧迫，我们求主给特别的恩典我们，主，以致你能够兴起在神的家一个一个的肢体，我们一起的来同心合意兴旺你的福音。主，我们一同的来爱慕你的自己的话，我们一同来同心的祷告，以致你的心意能够在你的教会当中能够毫无难阻的，在这个非常非常黑暗的时代，我们能够被兴起来同心合意来服侍你，叫你的教会更多的被建立你的荣耀，因为你的名是被当得被称颂的，是配得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